国舅庞玉要到包公馆来赴宴，这一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。庞玉摆出了一副架势，他骑着马，肋下挎着剑，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保镖，全都是带着刀的，带着剑的，背着弓的，插着剑的，全副武装。太守蒋曼呢，也肋挎腰刀，伴随身旁。这队伍往前一走，知道的是赴宴的，不知道以为是出去打猎的呢，全都带着兵器。眼看着快到了包公馆了，这蒋曼提前往里禀报，包拯早已经做好了安排，带领着手下人役迎接到公馆门外。庞玉一看见包拯，甩灯离鞍下了坐骑，缰绳扔给了从人，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抱腕：“哎呦，
包大人，今天我到您的公馆里来招扰了。”
包拯也抱腕拱手：“安了侯，前日到府上遭扰，早就想请您过府一聚啊，今日您如约而来，真是给我捧笔生辉。”“
哈哈哈哈，哪里哪里，应该的应该的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，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嘛。”
包公说：“离请。”
这包拯头前带路，庞玉随后跟随，随从人意不离庞玉的左右。尤其是蒋曼，这蒋曼呢，来之前庞玉就嘱咐他了，说我要到在那儿，尤其是要在看戏的时候，你可别伴随我身旁在那看，你得在后边给我巡视，观察周围的动静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差错，一旦瞅着哪个地方不对劲儿，你立即下命令把这府就包围了，我们别中了包拯的计策。
所以这个蒋曼是尽心竭力的保护着这位国舅。来到里边之后，先是到客厅里边坐下喝茶寒暄，接着到饭厅里边端坐，酒席摆上。包拯请庞玉吃的这个饭，当然赶不上庞玉请包拯那顿酒席呀。
那顿酒席庞玉那是下了真功夫，花费了大时间，也是花费了很多钱置办的，包拯这个呢就是点到而已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今天把这个酒席摆上之后，包拯心里想的是，你爱吃与不爱吃，最终的结果不在于这个，而在于如何把你捉住。可是蒋曼呢，知道包拯为了置办这桌酒席，那是花费了功夫的，是他亲自带着厨师是采购的。酒席摆上了，庞玉对这个也不感兴趣。其实庞玉今天到这儿来，主要的要看的是那个百戏班子那俩妞。听人传言，这两个姑娘非常漂亮，而且技艺超群，他早就想见，没见着，因为包拯来了。可是今天包拯请他吃完了饭，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，庞玉是急着要看表演，所以这个酒桌上吃得很快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庞玉就说了：“包大人，听说今儿个您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看百戏呀。”
包拯说：“是啊，在我的后院已经搭上了台子，想请国舅欣赏这百戏，听说这个百戏团技艺超群，在陈州地区演得很红火。”“
是是是是，我也早有耳闻。”“
包大人，
好好，今天我跟您一块儿观看观看这个百戏。”
包拯说：“好吧，咱们后面请。”
酒席满了之后，包拯领着庞玉往后来，来到后院，这后院早已经把桌子椅子座位全都排列好了。这个院子里边坐了几百人，这里边有包公带来的道队，
还有这个衙门里边的一些差役都在这坐下了。前边这个座位给包公和庞玉留出来了，庞玉往这一坐，身旁边最贴近的两个保镖，一个孙谦，一个赵八，站在他的身旁。尽管他挡着后边看戏的，但是那也没办法，这保镖就是得在这站着，不能在这坐着。包公坐在这儿了，包公的身后站着的是王朝马汉。王朝马汉保护着包大人，但是王朝马汉两个人是坐着的，这是他两者的不同。都落座之后，通知后台准备开演。这台上面家伙点一响，音乐一奏，这节目开演了。百戏团呢，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杂技团。您看杂技艺术历史悠久，从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来看，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杂技艺术，而且那个时候从那个墓葬的壁画上就有什么彩钢丝啊，什么钻火圈啊，什么耍火球啊，水流星啊，这些个东西都已经有了。今天这个百戏团第一个上场来演的就是大武术，几个男士在那来回啪啪啪一翻跟头，在音乐声中这一表演气氛造得很浓。接着第二个上了一个女士在那耍这水流星，这水流星耍的真是出手不凡，与众不同，令人看得瞠目结舌。尤其这女演员一上台，这个庞玉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张着嘴看的就特别的入神，特别的投入。好好，这里是看戏呢，瞅着都很轻松，其实呢外围这个气氛很紧张。尤其是那蒋曼，这蒋曼遵照国舅的嘱咐，他看戏的时候他不能看戏，他得巡视。这蒋曼挎着自己的这腰刀在外边转悠，他在外圈转观察，看看哪里有没有埋伏的人啊，哪里有没有什么暗算国舅的地方。他正转着转着，忽然来了一个人，哎，蒋大人，蒋大人，什么事？国舅府里来人找您，您快去看看，在哪儿呢？就在门房里呢，是吗？这蒋曼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，开开门房的房门，迈步往里就走。他一走进来一看，正面坐着一个人，是公孙策。这蒋曼当时就犯合计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？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，是他的孔目啊，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？就听公孙策说了，蒋大人，请坐，请坐。蒋曼站那儿没动。公孙先生，您找我吗？对，是我找您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，我不能在此久留，回见。这蒋曼一抱腕转身要走，他刚要转身走，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，他拿眼睛往下一扫，哎呦，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，这刀是拿刀面贴着他的脖子。别动，让你坐下你就坐下，你要不坐下的话，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。哎，蒋曼心想坏了，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，这是包拯安排的。可是事已至此，这蒋曼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，马上转身倒退两步，旁边有把椅子，他就坐这儿了。刚一坐在这儿，两旁边过来俩人，这俩人谁？张龙、赵虎，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，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，身后边这个刀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？包兴，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？你看看，
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。
蒋万一坐到这之后，一看一边一口刀支到他的软肋上，就知道事情不妙，他只有老实。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，哎，蒋太守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！我叫赵虎，他叫张龙，我们哥两个都是战神威王落草为寇的出身，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，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。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，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，我们懂得很多礼仪，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。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，您就老实点，您要不老实的话，别说给你来个片汤。懂得什么叫片汤吗？片汤我不知道。片汤啊，就是我这刀在你的软肋上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片啊，咱不用来片汤。呵呵，要不来个穿心面。什么叫穿心面？穿心面就是把这个刀悠到你这个肋条缝里边往里一捅，他那边也一捅，俩刀尖一见面，这叫穿心见面啊。咱不用这样，二位用不着这个，您说要我干什么吧。
接着公孙策在上面就说了，蒋万，你知道我们这次来是干什么来的吗？
我们是奉当今皇上的圣旨到陈州来查阵的，查阵的主要人就是国舅庞玉，我们知道你和庞玉两人勾结的甚密，今天所以在这里设宴请他过府，目的在于把他擒拿。蒋曼，我们听说了你在外边设下官军，大街小巷全都戒了严了，不准百姓行走，甚至你们还想要把这公馆包围，你想刺杀奉旨钦差。说到这里，公孙策就把皇帝临行之前给包公的三道玉札其中的一道拿出来了。玉札就是皇帝亲笔的玉札，重申了一下包公到陈州来他所负有的权利。在这一宣读完了之后，公孙策就讲，蒋曼，现在你必须下命令，把你外围的官军把他们的首领都找来，到在这个屋子里边，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全都撤退，集结起来之后退离陈州40里以外，我们就留着你这条命，不然的话你这条命就算撂在这屋里了，我们可以把你杀死，然后我们到外边以皇帝的玉札传出命令让他们后退，你看怎么做好。蒋曼一听，我传命令，那是这样，你们到外头门口附近那几个人，我这衙门里的人呢，有的都认识他们，把他们叫来，我跟他们说。蒋曼这阵嘴唇都哆嗦了，心跳也加速了，眼睛也发直了，浑身也都发麻了，心想这是怎么的了，国舅啊，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，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？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，找来之后一见蒋曼，蒋曼跟他们就说了，我说告诉你们啊，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，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，把这戒严取消，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，出离陈州远退40里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，听到没有？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，是，我们知道了。这些个人都出来了，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，哎，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，那就该的，你没看见吗？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，我瞅着了，那咱们怎么办？那听他命令啊，让咱走咱就走，咱管这事干嘛呀。哎呦，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。蒋曼呢，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，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。
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，高人在那看着他，
别把他放走了，嘴也给堵上了，不准他嚷，不准他喊。这个时候公孙策、张龙、赵虎、包兴、
斩南侠、斩雄飞也来了，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。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。相符在这国舅府，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，无人不认识的。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，别人知不知道啊？别人不知道，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，
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。蒋曼是听包公说的，
是这么个结果。今天相符头前带路，斩南侠还有张龙、赵虎、包兴、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。为什么奔国舅府？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，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，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，尤其是他那放赈钱粮的账目。
没有国舅的命令，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？
啊！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。
他们来到国舅府，迈步往里就走。
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，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，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役嘱咐，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。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符，
相符往里边一走，这些把门一看，哎呦，相爷您回来了。
啊，我回来了。
哎，您这袋子都哪的？
这都是我领来的。
我跟你们说啊，好好在这看着，国舅在这看戏呢，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。
哎，好，您理请。
相符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，因为相符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，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，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，保证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。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来，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。接着奔后院，为什么奔后院？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，在押的大姑娘，包括那田启元、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。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，正在往后边走着，对过来了一个人，谁呀？那张能。咱不说吗，那个张能他没去呀，他自个儿主动请缨，说留在家里边看家，因为他屁股上那伤没好啊。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，解完了手回来，往前面一走，一看前面稀里呼噜来了一帮人，他跟相符走了个对面。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符的时候，这张能就吓坏了。张能当时一愣，嗯，张能心里想啊，坏了，这个降符不是死了吗？他怎么又活了？百日见鬼喽！他正愣神的时候，相符几步走到跟前，哟，
张能，你没去呀？
哦，你是降符吗？
怎么的？几天不见，你不认识我了？
是啊，我就是相符。
不，降符，你不是那个死了吗？
谁死了？我死了。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？看见没有，日子高照，有这个鬼魂吗？
你没得死哦。
我没死，我告诉你，我呀改邪归正了，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。
张能，你别走
啊，
偷钱带路。
哎，偷钱带路算啥子地方？上后边，你最清楚，什么什么软红糖啊，什么藏娇楼啊，都在什么地方，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，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？去，那个田启元压在哪儿？哎，那个金玉仙在哪儿？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，你领我们去。
哎，要得要得要得， 快点。好好，我你不晓得，我这个臀不有伤啊，少他妈扯。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，不要踹哟，不要踹，一踹就更疼喽，快走。这张能头前带路，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，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，全把房门都打开了。房门打开，捆着的解开，锁着的打开，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，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。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，先都到公馆里边去，有人接待他们，把他们要归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。所以这么打开门，这么一放，有的男的，有的是女的。说男的是什么？把女人抢来了，男人不同意，到这来找他来了，就给抓起来了，也给看押起来了。所以也有男的，这几个人这一出来，这个局面非常乱，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。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，相府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，可是一没身的功夫，相府突然发现这赃能没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个赃能非常的狡诈，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，什么软红堂啊、苍蛟楼啊，把这些被押的人都给放了。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，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。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啊，想到自己逃跑之路，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，没有好报，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，修了个地道。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苍蛟楼的旁边。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，庞玉跟他说了，相福呢听人说过，不知道地道在哪。这个张能借着往外一放人，人稀里糊涂往外一走，这么一乱的功夫，这张能掀开这个地道盖，他就下去了。他由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，走出去就出了府了。出了府之后转身，他捷步就奔包公馆。来到包公馆，是急急忙忙往里就走，有很多人不认识他，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，这张能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。跑到后院一看，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。张能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，一见着庞玉，国舅爷了不得了，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。